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我今天本来啊出去办事儿，在路上好好的哈，然后突然收到我公司小伙伴给我发的一个消息，说你在海外某个非常知名的平台上面被那个平台上数一数二的大 V 怼了哈。然后我就问发生什么事了啊？他说那个大 V 呢出了一个接近1小时的视频吧，表达了很多和我不同的观点。那其实我觉得表达不同观点也很正常嘛。然后我当时在外面也没顾上看哈，我现在回到公司里。这个我就想架上一个摄像机啊，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嘛，然后我想能不能碰撞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来。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啊，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怼我的人的这个视频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值得分享的有意思的东西啊。
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李自然作为一个投资参与人投资的一些经历、一些总结。那我今天把这个视频拿出来去做一下隔空喊话，因为这个标题可能比较惊悚。实际上我是想做一期 reaction， 看一看李自然的这个观点为什么让我昨天看完之后起火冒油。
代表的是我对参与投资的一些回顾，也包括我做个人之前的一些。这个人虽然说起火冒油，然后取了一个这种标题，但我觉得他表达的方式还是很温和的，这个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挺好的。他应该是把我的这个视频放了一遍，然后又点评的，所以这个时间比较长了。我还以为是连续怼了我1小时啊。那我们快进一下哈，看看那个等到他发表观点的时候，我们再看。
但是
相对
出和这也有一些不说的，说对也是，还有一些场外不好说的，不好说的。我说一下这个场外不好说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2022年整个一年中国的风控中，所以说餐饮行业基本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无论大店小店，你都是在亏钱的，这个毫无疑问。他只是因为他要发在 B 站上不能说，但其实我就帮他说出来，就是2022年餐饮行业的一个巨大的腰斩，大家都不能出来吃饭了，所以说很多行业很多餐厅很多你要做核酸才能出来，很多人可能忘记了，我给你提醒，很多人2022年是要出来做核酸才能吃饭的，这个要有行程码，要有这个健康码，所以很多人不能吃饭。2023年解封了，所以说很多人开始出来创业了，大批大批的人开始失业了，于是失业的这些人拿了自己家里面仅剩的10万、20万、30万块钱，30万出来去投餐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竞争。2023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说，因为失业潮导致大家消费能力降低，所以说你如果搞一大堆的饭馆出来，那其实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每个店的效益会下降，所以说2023年其实有一大批的餐饮是做的越来越差的，再加上2023年这个房地产这个崩盘，实际上大量的新区大量的楼房大量的商业地产都在投入到市场中，但是呢因为他们找不到很好的
是这样的啊，就首先啊我不想被代表啊，就我觉得不要帮我说什么话啊，因为怎么说呢，现在我觉得在网上很多人就会代表这个行业的人，甚至比如说代表中国人，代表那个什么，我就不太想被代表。而且我觉得兄弟你既然录这个视频呢，肯定是因为你的很多想法和我不一样，对吧？就是如果你知道我怎么想的，你就没有必要录这个视频了，对吧？所以说你这个视频初衷是你和我想的不一样，但是你又要代表我说话，这个不是特别合理哈。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媒体的说法，你这样来说话表达一些你的观点我是能理解的。就是其实我首先说这个疫情啊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海外待时间长了觉得有些话题是不能说的，但其实疫情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啊，就如果真的是疫情不能搞投资了，或者说我们因为疫情这个怎么样，我就直接说了啊，但这个其实确实不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啊。就首先我想说这个疫情呢它冲击挺大的啊，这个而且不仅限于餐饮行业，但是其实首先啊它对这个餐饮的这个餐饮投资来说，它其实肯定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啊。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很困难，但其实现在大家看到很多做的不错的品牌也都是经过疫情过来的哈。相反呢，就是疫情那几年呢，我们是一直在投项目的，这个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些低价能收到很好的项目的机会，因为我其实视频里表达过哈，就是一些项目它没钱了嘛，这个价格很低，而且呢你疫情期间是可以，包括疫情之后的这段时间都是可以以很好的价格拿到就是一些很好的那个铺位的啊，那些铺位那些商场正常情况下都很难拿的，然后那个时候是挺好拿的。就是我前面视频里给大家说过，这个餐饮投资这个餐饮行业里面资本还是比较就是能发挥作用的嘛，其实这也是在这里啊，这个在这方面资本是比较能发挥威力的，它其实是一个好事。就是我不说疫情是好事，也不是说那个，就我只是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你给他钱对这个企业的帮助特别大啊，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当你的竞争对手都没钱支撑不下去了，对吧，然后如果你这时候还有钱在疫情下能生存下来，那其实你就会获得很大的一个优势嘛。那所以说就比竞品的生存能力会更强，所以说我觉得疫情呢肯定不是就是导致连锁餐饮投资行业出很大问题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而且我觉得事实上哈，你如果我们把话题说得更大一点，你如果看我们中国的经济不管是好是坏哈，这个你如果往深层去看，其实疫情并不是排名前几的一个原因，就是决定了中国现在的很多事儿。然后因为疫情呢只是大家感受最深刻的最容易看到的，但是其实对各行各业的根本格局的改变，其实我觉得不像大家体感上想象的这么大。就是这里我说的不能说的肯定是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啊，肯定不是说疫情这样子。
这个它的估值都很高，就是说房东的希望的房租也很高，但是实际上这些店铺他们不能带来足够好的现金流，比如说我一个月租一万租两万，但是我每天的这个收益才几百块钱或者一千块钱，那实际上他连房租可能都 cover 不掉，或者是那投了房租之后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说这三年做
就他说的这些话呢，其实也不能说有什么很大的毛病啊，但是这主要是我不是想表达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疫情确实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他估计后面这一段都是说疫情的，这个我本来这里我说的是为什么我有些话不方便表达呢，主要是有两个事啊，一个是一些非常私人的原因，比如说我合伙人那些问题什么的，这里面和大环境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的，并不是说我说有些话不方便说就是大环境什么的，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其实很多是我私人的就是更私密的一些原因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不是完全不能说，其实我在视频里也稍微提到了一下，就是这个原因的层次我觉得肯定比疫情要更深刻啊，就是大家想想中国餐饮的公司上市有多少，对吧，其实你看美国餐饮公司什么麦当劳啊星巴克啊一堆啊，这大家上市市值都挺高的啊，就是那些好的公司呢就可以和国民共享利润，这些好的公司它上市然后国民买它的股票，对吧，大家一起来成长，国民也能赚到钱。那前几十年呢，我说的不是最近中国的问题啊，是其实几十年中国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很好的公司要么跑到美国去上市，对吧，然后中国人其实很难买到他们中国的好公司的股票的哈，现在呢又被美国搞，对吧，然后美国也去不了，那国内呢也上不去，对吧，这个能上的就很多不太好的公司，那如果说这个股市啊不能和国民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对吧，如果说这个二级市场我觉得是出了很多问题的，那如果二级市场出了问题呢，一级市场就没法解决哈。其实你看我们的蜜雪冰城啊老乡鸡啊等等啊很多企业，我觉得餐饮企业啊搞得都是不错的，但他们能和这个社会共享利润嘛，能让国民和他们一起都赚到钱嘛，对吧，这其实是很长久的一个问题，就是全民共享财富，这些共享这些好的企业，然后给他们一个好的资本环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其实还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根本的一个问题，当然有些话我确实没法说的再深入哈，但是
其实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现在对餐饮企业上市的一些限制啊，相关的一些规定，以及了解一下前面有很多比较知名的企业上市没能成功的原因。
主要是两方面原因，我不能说，一方面是我私人的问题，一方面是这方面的问题哈，并不是疫情的问题。
大批大批的人把钱投进来，大批大批的钉子死掉了，在这儿让店租又很高，所以导致了一个餐饮业整个的这个工钱在那儿，体量是你正比的餐饮，这叫我消费不干净。
那疫情这块我们就不看了，我们跳到后面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我愤怒的点，说中国、日本、美国它处于三个发展状态，美国可能是最多的，因为美国的餐饮行业连锁是极高的，因为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麦当劳、Wendy's 什么什么 Chipotle 这些餐厅。那中国，美国是一个人均 GDP 七万美元的国家，六万到七万美元国家，中国是人均 GDP 一万美元国家，收入啊、社会发展水平，如果谈到个人人均收入的话，差距会更大。这个状况下，你不可能跟美国、日本去对标，人均 GDP 一万美元的社会就要做一万美元的事情，你不能说人均一万美元的社会要达到六万美元、七万美元或者四万美元的日本，他们的消费业态、他们的状态、他们的这个社会这个连锁化率、品牌率，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均 GDP 一万美元，哪怕北京、上海人均 GDP 就是两万，深圳就是两万，北京也是两万左右的水平上，水平的 GDP、水平的经济，它不可能保证你有很高水平的连锁化率，而且再往下看，二三线城市、东西部省份，他们收入更穷了，所以说你不要拿这个美国、日本去比，差距实在是过于的明显。这个东西，而且你的房屋也贵得多，这个也不支持你在商业地产里，在消费的在现代化的这个连锁餐饮里面投这么多，有这么多市场，根本就不允许你做这么多。就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上，比自然老师这个人，他们作为 VC 行业，作为创业者，他们在中国的消费水平意识阶层可能跟美国的同行是差不多的，但是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这些后面是四亿同胞他们的生活水平、消费能力，还有这些市场，包括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是差的特别远的。所以说，连锁餐饮是能不能在中国成功复制美国、日本或者欧洲的这个模式，我是打一个问号的。
我觉得随着国际化大的人群涌，肯定会没有中国的需求，有的是安全的需求，而且呢，餐饮行业越来越多品牌。
这有一个很大问题，中国还没有到一个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去过度关注、过度投入的一个水平，因为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吃不饱，说没有足够的钱去吃肉，这个对于十四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均的吃肉的率、吃肉水平和美国比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在解决吃饱、吃好的问题之前，人们对餐饮的这个品牌和说连锁化率的这个追求是不切实际的。
那个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我前面的表达里面我说中国的连锁化率这个随着经济发展要追美国、追日本，那个这确实我表达的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和严谨啊，因为怎么说呢，我录视频时间有限啊，这个背后很多逻辑我没法展开的太细，但是呢这个里面并不是一个用简单的用 GDP 来做对比的一个关系啊，并不是说你只有做到美国日本的 GDP 才能达到他们的连锁餐饮化率啊，这个我想怎么说呢，就是做投资，我觉得我们分析不同的国家，对吧，更多的是看哪个国家更接近这个商业的终极形态，大概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比方说我举个不一定完全恰当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商发展很先进，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东南亚某个 就是它不如中国富，但是就人均 GDP 不如中国高，但是也还凑合具备初步的消费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会认为它的这个电商的覆盖率会从趋势上讲可能会越来越接近中国的水平。因为这个电商呢是一个更新的东西，它代表了一种就中国这边更像一个电商社会的一个终局嘛，对吧？这个我其实大家不要杠啊，我并不是说电商一定比实体的东西更先进，只是说中国的电商是完全发展的一个国家，对吧？它可能更接近电商行业的最终极的形态。如果我们在比如说东南亚看到一个国家，它即便没有中国富，但它其实电商的这个发展会逐渐的更接近中国电商的这样的一个占比，对吧？然后就是你说它如果比较穷，那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穷国你可以在电商平台上买白牌，对吧？然后如果你富国呢，在电商平台可能是买那些更有品牌或者是更贵的东西，但是电商发展这个趋势是不会变化的。这个所以说我们从投资逻辑来看呢，我们其实比较国家的时候往往是看哪个国家更接近这个商业的终极形态，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和人均 GDP 来挂钩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做消费啊，我们这个日本相对中国来说就是更接近终极形态的。其实我在几年前讲消费的视频里就给大家说对日本的一些学习什么的，对吧？因为他们的消费的理念业态更先进，那并不是说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不如日本我们就不能学日本，对吧？比如说这两年大家其实也看到就中国这边很多品类，比如说像无糖的茶饮，这个我就不给大家看品牌了，是我刚才在喝的一个，对吧？它其实也是一个没有糖的茶饮，几年前中国其实都这个很少或者卖的不好，现在其实你看那个东方树叶嘛，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单品，这是这个百亿的单品级别的，对吧？这个大家也都在学习。那其实这个就是从我们从日本身上学到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跟日本学习啊，那就是说你看到了日本更接近这个行业的终极的形态，对吧？所以说就肯定会向那方面来靠拢啊，并不是说这个因为你一万 GDP 能干一万 GDP 的事儿，七万 GDP 干七万，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就是我们其实更多的是看哪个国家更接近这个产业的终极的形态。就因为这个行业啊，这个我得说一下，就是餐饮这个行业吧，它存在，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体感，就是它存在大量很有道理，但其实是没有什么，是没有不是很有道理的一些逻辑啊。比如说我前两天呢，我这个视频在 B 站也发了嘛，我还特意在 B 站发了一个评论，大家其实知道我一般很少评论，我是看的，但其实我不太去回复评论啊。那个 B 站有个评论说，这个餐饮连锁化率，中国追赶美国、日本是有疑问的，因为日美欧连锁高是饮食文化比较单一，对口味的要求没那么多样性。这个评论我为什么去评论呢？我给大家说，如果我不评，我相信他肯定还会有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把他顶到热评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这个逻辑对大家看起来好像很正确。就是对吧，他们连锁餐饮率高是因为他们比较单一，我们中国这个很地大物博，各种口味都有，对吧？但其实你要了解这个行业，你就知道中国连锁这个化率是一直在往上升的，你能想到各种吃的都能连锁，中国是有各种特色各种不同小吃，但其实区域连锁也是连锁嘛，对吧？你说美国口味比较单一，但美国也有中餐，也有在越南菜、日本菜、墨西哥菜也都有啊，你如果把它看成不同的菜系，其实它也很多元呀。那这些菜能连锁吗？其实都能连锁，对吧？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方法论的形成啊，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就是你有很多逻辑啊，一说好像是大家就觉得很正确。你比方说，像刚才这兄弟说，这个就是人均 GDP 和它的影响，那这个逻辑一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也蛮正确的。但其实你仔细想呢，就未必，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投资方法论这个事呢，它更多的就是那个你是不断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你一个事儿你听起来很有道理，那你要真的去想这是不是能构成你投资方法论的一个环节，对吧？就是它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刚才这兄弟说的这个，我看他后面说这个消费能力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去一个连锁餐饮品牌里面去吃。所以说餐饮行业餐饮吃饭是没有周期的，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你说投资连锁餐饮品牌是没有周期，我觉得这是大错特错的。尤其是中国的连锁餐饮、高端餐饮、品牌餐饮都是中高端的，这些是边际周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有钱人们有钱的时候去吃海底捞，没有钱的时候就不吃海底捞。不能说人们总是要吃海底捞，所以有钱没钱的时候都要吃海底捞。这个在中国是不现实的，因为海底捞很贵，很多人吃不起的。很多人一旦像新的菜肴，他就不吃海底捞了。这个东西可能这些投资人他是理解不了这个东西的，或者投资人他过于乐观，或者投资人过于疯狂，他这种想法他们就处理不了。其实这不是这样的，餐饮不是周期的，但是连锁餐饮、品牌餐饮、高端餐饮是和周期。
你看他前面其实说也说过什么麦当劳什么的，但是在反驳我的时候就会说高端连锁，但其实我这个视频里呢从来没说过高端连锁这件事情，
蛮绑定的。疫情来了之后，美国麦当劳很多人吃，美国
对吧？你看他现在还在说麦当劳什么的，
特别好的日料，特别好的牛排店，彻底关门。
你看我说的餐饮就是连锁餐饮，不代表就是高端餐饮哈、啊，就是而且我这整个视频里都没说过高端餐饮这个事儿、啊、哈，就是中国最大的最成功的，大家能想到的就是蜜雪冰城，对吧？其实蜜雪冰城就很便宜嘛，而且呢，坦白说，对于就是不想那么花那么多钱来消费的人来说呢，你换一个品牌，你想做的和蜜雪冰城一样的品质，你必然要比冰城要贵啊，因为蜜雪冰城的供应链管理的非常好。就如果你街边的那些店想卖的比蜜雪冰城还便宜，你品质要比它差很多，或者说你想和它卖的一样的价格，品质也要差很多。我觉得这是连锁餐饮的一方面的优势，它并不是说只能服务高端的用户哈，其实真正最高端的用户他也不一定吃连锁了，对吧？然后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哈，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连锁餐饮服务于那些消费低一点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也是有优势的。嗯，我前几个月在老家嘛，我老家是山东济南，对吧？然后我在济南的时候看到一家企业叫包子客，我在上海没有看到过。包子客那个企业呢，那个店呢，在济南当地开了不少店的哈，我看到过好几家他的店，然后我也进去消费过一次。那里就是你几块钱就能吃饱一顿饭哈，就几块钱一个包子，然后粥可以就是免费喝，然后我看也有很多老年人去就点一两个包子，然后去多喝那个粥嘛。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企业都是挺好的，就是它能够怎么说呢，给大家带来实惠的东西，同时它的品牌，对吧，它的品质是有掌控的，而且它在规模效应之下呢，其实可以卖到比路边摊就是更高的品质，或者说相同的价格它提供更高的品质，对吧？或者说提供的这个就是它是能够为这些下沉市场能服务的非常好的，我觉得。对，也不是说下沉市场啊，就是你就是不想花这么多钱，对吧？你进去吃也能吃的比较放心，吃的比较好。我觉得这样的企业，就是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包德克这个项目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连锁餐饮只能服务高端客户这样子啊。嗯，这个就我们不往后看的吧，就是就坦白说这个兄弟啊，就是我没往后看你的视频啊，就是不是说对你有任何的就是不尊敬啊，或者说也不是说看到这里就看不下去了啊，就是我因为我大概能知道你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什么的，就因为坦白说这是我个人的原因，我并不是特别想花很多时间在和别人去较真探讨餐饮这个事啊，因为我那个视频出来之后呢，其实还是有几个餐饮行业的人然后说看了之后感触还蛮多的，想和我再聊聊什么的。但其实哎呀，首先我这人呢，第一啊，我对和别人辩论啊就没什么兴趣啊，这个在网上怼我的人很多，但是一般这些人就是除非他影响了我的行业声誉什么，比如说上次那个事对吧，那我可能会出来辩论一下。但这位兄弟呢，坦白说我觉得他的表达只是说他的观点嘛，并没有对我的什么这个攻击或者说影响我的这种行业的声誉什么的，其实没有啊。然后而且他这个视频，你看我的视频半个小时，他反驳我一下，他放了一遍就一个小时。如果我再搞他一下，两个小时，对吧？那这样就是很花时间，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啊。然后我主要是现在这个精力也都在 AI 这边嘛，就是我很多 AI 方面想聊的人都没聊，所以餐饮行业我就不太想花太多时间去争论这里面的这些事儿了。而且说实话，这位兄弟呢，就我很感谢你在你的频道播放了我的视频啊，就是我是很真诚的来感谢你啊，因为你给我增加了曝光啊，因为你这个方式是把我的视频给大家，给你的粉丝也都看了一遍嘛。然后，但是我呢，其实没法跟你对等的待遇哈、啊，比如说你的视频我播放的时候肯定要给你打个码，这个原因你自己应该知道哈、啊。这个，但而且呢，我觉得你这个前面说话的风格啊，就还是比较就是就事论事的嘛，大家观点不一样，但是还是很有风度的探讨，并不是真的骂了我一个小时啊。就我其实觉得每个人不同的想法都可以哈、啊，就是。你用这么一个标题党呢也可以接受啊，就是自媒体的时代，对吧？就是大家就是你的表达我觉得还是很有风度的哈，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后面这个视频也可能拿你当个标题党，咱们可以礼尚往来一下，打平了就算哈。就是但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意见啊，就是我是挺开放一个人，而且我真的觉得你推特上就是说你能做这么多粉丝真的挺牛逼的，这个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交流啊。我想想那后面和大家再聊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可以聊的有两个话题啊，一个是关于大家就是观点不一样这个事儿，就是在网上这个大家观点不一样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家对投资人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偏见的啊，就是投资人可能都觉得就是很多投资人挺傻逼的嘛，就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两个话题我想稍微展开说两句啊。就首先 就我后面说的话和前面这位兄弟其实没有关系哈，就是我说其实在网上很多人看视频，因为我经常看我视频的一些回复什么能感受到，就是大家一些看视频的时候呢就带了一些预设的观点，就是你预设很多观点在看一个视频啊，就是你得到的其实答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视频之前你就觉得中国不行对吧，你或者说中餐很复杂不能搞连锁对吧，或者说你的预设就是投资人都不怎么接地气，投资人都有钱他不知道现实社会发生什么，投资人不靠谱对吧，或者说你觉得投资人以前投了一些什么煎饼啊乱七八糟一些不靠谱的项目对吧，所以说这个你从体感来出发呢，然后你带着这种观点去看视频，你很容易就得到就是不能认同的观点，或者说不一样的这种就是预设的观点和你想的不一样嘛，对吧。你比方说我去看那个滑雪教滑雪的那些视频的话，如果我预设这个教练的观点，这个教练他做这个视频就是为了想收学员想赚大家钱对吧，以及或者说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我能不能学到点什么东西对吧，然后其实你得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嗯，我其实之前呢在视频里没怎么聊过餐饮，这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餐饮这个事呢谁好像都能说两嘴，然后谁说的东西呢看起来都挺有道理，因为你质疑一个东西呢其实蛮简单的，就像我前面说的你说的很多的理论比如说和 GDP 挂过钩，比如说中国的餐饮和美国有很大的区别对吧，你比方说我前面给大家举的中国和在东南亚做电商这个事，你想举出这种有道理的事来它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我可以说东南亚的国家的人他们比较习惯逛市场对吧，其实大家也没有支付，家里有电脑的也少，所以大家就是你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或者他们的人均 GDP 也不行对吧，或者说他们没有中国这么丰富的这个供应链，他们没有这么多商品，那你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说在这个网站搞电商不行，而且这些网站这而且这些理由呢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其实还是我前面说的那个话，你作为真的做投资呢它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你得知道它背后真实的这个逻辑是什么。这个我其实比较自信，就是我做的视频啊，就是因为很多事我都做过嘛，在那我的实业视频我相信其实业内的人来看我基本的观点都是能就是能站得住的，当然很多观点业内人的观点也不一样对吧，那个但都属于一个靠谱的大家探讨的一个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我做视频呢其实是我取悦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还有人说你看你这自媒体搞这么久好像也没什么爆款也不怎么成功，而且我上一个搞滑雪录这个餐饮的视频还有人说你晃的我都头晕，因为你为什么变滑雪面录，就坦白说观众是不是头晕呢并不是我最在乎的事情，就我在乎的事情我一定要我自己讲得很爽，我一定要让自己最满意，我综合的状态就是最满意，而且我想传递给观众的呢其实是一种很综合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有个视频说我搞滑雪天赋不好对吧，那你想想我天赋不好怎么样，我不是一样可以边滑雪边和大家聊商业嘛，对吧，而且就是边滑雪边聊事情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第二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过其他人在滑雪在雪道上面能一镜到底的给大家聊半小时对吧，就是这不是很快乐嘛，对吧，所以说就我给大家传递的其实是我自己要讲爽那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我那一天录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本来还想就是我可能录一次不一定能成功，如果不成功呢我就再来一次，然后我还要给我滑雪的同伴说你们可能大家到中午再会合我先去录个视频，但一次就录成了嘛，然后当时录完也很开心，在视频背后给大家念那个诗对吧，快意拨翻云百道走外尘那些东西，那其实是我想带你们进入想和你们分享的状态，但其实它根本呢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专业的，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自媒体人，其实我更关注的不是取悦观众，是我把自己要讲爽，我前面其实说的是比较就是没有很夸大哈，因为比方说我们团队里面当时的合伙人里面也有管过上千家店的，就大家其实肯定对餐饮的就是我的理解不深，但我的合伙人对餐饮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深的，然后其实你说我投的项目懂行的人应该能听出来，我们一两家店的时候就投了，后来这家企业成为几百家店，然后那个在估值上是独角兽或者准独角兽这种级别，其实这个意义上讲不也挺成功的嘛，对吧，但这些事儿就是我也不想吹好吧，自己很牛逼也没有必要啊，这个其实懂行的人应该都能听得出来，然后而且我们投的这些项目呢这个虽然现在有些项目不好推出，但其实大家活得都不错，起码是盈利的项目，不是说很多项目那种烧钱活不下去的那种，就是我觉得对一个行业呢 还是有敬畏之心的。我经常是很有敬畏之心的。其实你看我在视频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很自信，有点狂妄的感觉。但其实就是在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其实我身边的一些业内人应该都知道啊，就是我和业内人打交道的时候很谦虚的。就如果对方来找我问一个什么问题，哎，我说大家学习交流，这里面可能还有点客套的成分。但是每一次我找一个别的创始人或者找一个什么人，然后我或者找一个什么专家，我去说我想和你学习一下，我都真的是非常发自内心的，很有敬畏之心的来说这个话。因为我觉得人家在行业里面做了这么久，而且以前也有些成功的东西，然后在某些方面肯定都值得我学习嘛。当然你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收获，对吧？你可能聊三个人有一个人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但是就是我其实还是在和行业内打交道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个人啊。然后另外其实我这个自媒体呢也会坚持的来表达各种东西啊。虽然这个我给大家说，这个我现在主要精力在做 AI， 对吧？一方面呢 AI 的一些东西我后面会和大家继续聊，另外呢就是我其实还是不会停止我对各种商业的观察，对吧？这个我都可以和大家去聊。这里面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你研究的深度深一些之后呢，它还是很复杂的，它不是一些超级简单的小逻辑能解释的问题，对吧？你一些道理我们前面说你听起来非常正确，但其实它太简单啊，这种东西不一定是真的。就是比如说仲裁不能搞连锁啊什么的，这样的逻辑就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投资人肯定都想象到了，对吧？